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生活太难了，这个我觉得生活太难了。然后最近有一个词儿叫内卷，然后出来这个词儿的时候好长时间我都没搞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还查了好多资料，然后直到呼兰讲这个什么叫内卷我终于明白了。呼兰是这么讲的，他说什么是内卷呢，就你们小区里有两个阿姨在遛狗，然后这个阿姨对那个狗说坐下，狗坐下了，旁边那个阿姨对那个狗说 sit，那个狗也坐下，就这个狗觉得特别的诧异，说大家都是狗你这是干嘛呢。就看到一个被迫回家需要学英语的狗，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内卷。我觉得生活太难了。还有一个动物就是对鹦鹉，可能这个大家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被人类抓住的鹦鹉它为什么要说人话呢？它可能觉得我已经被抓住了，如果我学一学他们的说话可以提高我的生活质量，是吧？然后人们会说，哎呀，这个真是大自然的奇迹啊，鸟居然可以说人话。可是他没有想到，当这个鹦鹉开始说人话的时候，人类想的是这个也能说，其他的应该也能说，咱们去抓吧。对，这个内卷。然后第二个我觉得生活太难了，就是人总是会被人欺负。中国人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在跟你的邻居、同事、家人接触的过程当中，你想当一个好人，但是感觉社会总逼着你不得不去做一个坏人。我们家之前的小区有一个邻居群，然后大家就在讨论这个空间被占用的情况。然后最夸张的一张图片我看到，就是在这个大家都有一个公共的走廊，这个邻居发了一张他们家走廊的照片。那个走廊上有一个椅子，有一个茶几，然后还有一个沙发，还有一个台灯。就你回家回家的时候，刚走出电梯，你以为你进入的不是你们家，你进入的是别人家的客厅。就这种情况，你就不知道你应不应该去提醒他，你不这样去做不好，是吧？而且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这个事情就更难了。如果是一个普通人，你可能去跟你的邻居说道，说你这个不合适啊什么的。但是好像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这样做就不合适。好像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就不好意思去说，你这样是不是不好呀？不用，还专门有个打伞的，这待遇太高了。好像以前的皇帝才有这种待遇。
应该亲自打伞，
对，都没有亲自打伞是吧？
你亲自打伞，
对。然后这个，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好像这个事情更甚。哪怕你在教会里被别人骗了，你都不好意思说你为什么骗我，然后因为你要等待上帝的审判是吧？你要等待上帝的审判，你怎么好意思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呢？但是我想到一点，就是说。圣经里面也有这个上帝，他不但是一个怜悯的上帝，他也是个公义的上帝。当参孙被人弯去眼睛，让他在这个房间里面推磨的时候，非利士人聚集的时候，参孙祷告说主啊，求你再一次给我力量，让我报这个弯去我眼睛的仇。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上帝回应了他的祷告。你怎么能说上帝是一个不寻求公义的上帝呢？这个我就想不明白，对吧？另外，圣经里面有没有杀手呢？圣经里面有杀手，圣经里面有职业杀手，在士师记里面有一个人叫耶户吧，我记不清他的名字，说是他左手便利的，他右手可能有一点问题，他就藏了一把刀藏在他左边，去杀了一个非利士人的王，直接插在肚子里面，是吧？
是女杀手，
好像是男的，
原来有女的，
对。
有女杀手，
对，
女杀手把那男的给抢了。
对，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想到人们说哈，说这个社会的男人喜欢干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逼良为娼，第二件事就是劝这个失足妇女从良。然后我觉得宗教人士也喜欢干两件事，宗教人士喜欢逼人行善，第二件事情是劝蒙受冤屈的人原谅别人。我觉得生活太难了。生活太难了。然后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概念，就是在数学上正无穷和负无穷是一样的， 就是在数学上正无穷是等于负无穷的，就是我们说的数轴实际上是一个无限大的圆。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我会不会以牧师开始，以杀手终结，然后以做牧师作为我人生的起点，然后作为以做杀手作为我人生的终点。其实他们俩还挺像的，都是送人去见上帝。然后这个说了这么多，我想说的一点就是生活太难了。但是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生活为什么这么难呢？生活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难的呢？生活从起初就这么难吗？好像不是这样的。
可是起初应该就是因为上帝说你必须看这个假被子，那犯罪了。
哦，那个不是，那个是再往前的。对，所以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就是我今天，就是我看待这个圣经的一个方式哈。我觉得圣经是这样的一本书，圣经的前两章特别美好。上帝说一切都甚好，是吧？第一天造了这个甚好，第二天造了这个甚好，然后一直七天的创造都特别好，完美，没有什么不好的，没有生活太难了这回事。这个圣经的最后两章也是非常美好的。如果你看启示录的第21章、22章，非常美好。启示录21章、22章突出了一个数字，大家知道什么数字？启示录的最后两章突出了一个数字，12。对，12是什么意思？这个12是虚指还是实指？其实对，一年12个月，这是实指。但是启示录说，对耶路新的耶路撒冷城，它的这个有12个城门，然后城门12肘，什么什么，有很多很多的十二。我个人认为这个是虚指，是这里面启示录出现的所有数字都跟12有关。只有一个中文的翻译，就启示录21章的第16节，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一共有4000里。这个地方不是十二，中文翻译成了4000里。但是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原文是12000 stadium， 他把这个长度单位翻译成了中文的里，它的长度是12000个 stadium。 stadium 就是那个运动场，一个运动场的一圈就是一个 stadium， 它是一个长度单位。所以12000 stadium， 说这个城的周长是12000 stadium， 也是12。其实说21章所出现的所有的数字都是12。12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12代表完美，完美啊。因为上帝创造的一年是12个月，然后12在启示录当中所代表的意思就是完美。所以圣经的起头两章是完美，圣经的最后两章是完美。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活变得太难了呢？
就中间的部分都很难呗。
对，我们就生活在中间这一团糟。中间这一团糟的起手是什么呢？起手是对，就是在果园里面吃果子。
人的欲望就是开启了你的那个欲望，开启了人这种。本来往年这时候果子，对，
张
丽说，
对，
你们今年没有苹果吃。
对，
一挥手。
但是我想，当我们一旦说到伊甸园的故事的时候，大家会注视一个问题，就是那棵树，是吧？你说上帝你是完美的，但是你为什么要放一棵树在那儿？你放那棵树是不是诱惑人犯罪？你放那棵树是不是给人下了个套？每个人读这个故事的时候都会这么想。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一点，这棵树在这个地方它是完美的。我们不理解这个事儿，但是这棵树是什么时候创造的？
在人之前。
这棵树是上帝创造7天的这个时间内创造的，对不对？所以这棵树在这儿是完美的。那我们怎么理解这棵树？这棵树是完美的，其中一个意义就是，对于一个被造物来说，上帝去提醒你，你是个被造物，这是上帝爱你。对于一个被造物来说，就是亚当和夏娃，他是被上帝创造的人。上帝提醒你，你是个被造物，你不是神，这是上帝对这个被造物的爱。所以上帝放一棵树在那儿，是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爱。当亚当和夏娃走到这棵树的时候，他们就被提醒说，我不是神，我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个被造物，有上帝去做神的位置，我不需要做神的位置。这是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爱。同样，这棵树在这儿也是上帝给亚当夏娃一个机会，给亚当夏娃一个机会去爱上帝。 没有这棵树的时候，人是没有机会爱上帝的。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面，你怎么去表达上你对上帝的爱？如果没有这棵树，亚当夏娃没有办法去表达他们对上帝的爱。但是有这棵树存在，当他们走到这棵树面前的时候，不去吃这棵树上的果子，就是他们表示对上帝的顺服。我承认我是受造物，我不是神，也是表达他们对上帝的爱。但是很遗憾的是，亚当没有顺服这样的提醒。亚当被魔鬼诱惑，亚当说，我要试一试做神，我要去定义一下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上帝定义的不是那么好，亚当定义的比上帝定义的更好，对吧？亚当没有顺服这样的提醒，但是耶稣顺服了。但是耶稣顺服了，耶稣顺服了一个这样的提醒。什么提醒呢？上帝说，你是一个受造物，你不是神。亚当作为受造物没有顺服这样的提醒，耶稣作为一个造物主，他把自己等同于受造物，顺服了这样的提醒。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4:8-10。第一个找到的人就可以帮我们念。
4:8-10。
马太福音4:8-10。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
对，于是魔鬼离开耶稣。
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耶稣听见耶稣，约翰，
不用了，就到这里就可以了，谢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段经文，大家考虑这个问题：耶稣受到的试探跟亚当受到的试探是不是一样的？我个人认为是一样的。魔鬼对亚当说：“你吃吧，你吃了这个果子，就可以像神一样，你就可以做上帝。”亚当的下巴说，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同样，魔鬼对耶稣说，你吃吧，你吃了这个果子就可以做上帝。耶稣说，我不做上帝，当侍奉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这个树在电影里是完美的，这个树的作用是提醒人，你是一个被造物，而这样的提醒是造物主对被造物的一个爱。但是被造物亚当没有顺服这样的提醒，他说，我要做造物主，我要去定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亚当没有做到的事情，耶稣做到了。第二个经文，腓立比书2:4-11，同样第一个找到的人可以帮我们念。腓立比书2:4-11。对，4-11。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时，荣耀归于神。
这一段的主旨，我想是讲自私的罪的。第四节就是说，你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在说什么？这在说自私。后面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都是自私的，但是耶稣他没有自私，他没有坐在天上不管这一群人就在最终挣扎，说生活好难呀，生活好难呀。他们在自己的最终，在彼此的最终挣扎。说耶稣他取了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本身是神，但是他把自己等同于人，然后成就了人本应该成就的这个顺服，来算作我们的。第三个经文，诗篇8篇。 是面第八片，桌面是。
一起念是吧？
一个人就可以了。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名利，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十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很多人读这个诗篇都读错了意思，包括和本的编辑。和本的编辑给这本诗篇的名字叫做神的荣耀和人的尊贵，对吧？但实际上这个诗篇在说什么呢？希伯来语的诗歌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肉夹馍结构的，它会把最重要的部分放在它最中间的这个结构上最中间的部分当中去。所以诗篇第八篇最中间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第四节和第五节。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就是诗篇第八篇最核心的部分。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诗篇第八篇在说人，不是这样的。诗篇第八篇的第一节在赞美上帝，诗篇第八篇的结尾在赞美上帝。耶和华我们主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诗篇第八篇的中间一个结构一个对应在说什么？在说耶稣。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这是在说耶稣的什么事件？我们之前学过马太福音，有没有人记得？你从敌人和婴孩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耶稣融入圣城。文士和法利赛人没有欢迎耶稣，但是有小孩子冲着耶稣欢呼说大卫的子孙，对吧？然后六七八也是在说耶稣，你派他管理你手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都顺服在他脚底下。这是在说人吗？这是在说人吗？很多人以为这是在说人。你看看这个世界，你就知道不是在说人，是吧？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掌管。但是如果你想到马太福音的结尾，耶稣大使命是让我们传福音，但是在大使命之前他说什么呢？大使命的开头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头的？有谁记得？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去之前，你们要去有一个前提，你们去传福音的前提是什么？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句话和诗篇第八篇的六七八说的是一样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耶稣的掌管之中。所以四节和五节在说什么呢？第五节的翻译有一点问题，翻译这个天使，和本上有一个括号叫天使，可以翻译做成神，然后微小一点这个希伯来语的词也可以翻译成比微小一段时间。所以如果你让我翻译，我会这么说：上帝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亚当之子算什么？亚当之子算什么？世人就是亚当之子。亚当之子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神微小一段时间。所以第五节的这个他指的是耶稣，第四节和第五节的他有一个人称的转换，这是在诗篇里面经常会说的，就是前面一个他指的是 A， 下面一句的他就转换成 B 了。所以第四节说世人算什么，亚当之子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第五节说你叫耶稣比神微小一段时间，这个就是他把自己等同于人去做了他本不需要去做的顺服。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视节目很火，叫《中餐厅》，大家不知道看过没有。在《中餐厅》里面，黄晓明有一句名言，黄晓明说，我不要你想的，我要我想要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对吧？这个非常的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我们现在每我们这时代就鼓励张扬个性，鼓励享受生活，鼓励表达自我，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但是你想一下伊甸园里的故事，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恐怖，因为亚当就是这么说的，上帝啊，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要像神一样去断定善恶。这个伊甸园的故事到第几章是一个结束呢？伊甸园的故事直到第五章才是一个结束。所以伊甸园的故事，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他们被赶出伊甸园，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他们的儿子继续了这个故事。亚伯和该隐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我换一个现代版的讲述给大家听。亚伯和该隐是兄弟俩，这个两个人去教会，这两个人兄弟一起去教会，一个得到了牧师的称赞，牧师说，牧师对他说上帝要对他的说的话，上帝对这个亚伯说，你是我喜悦的爱子，你的罪都被赦免了，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平平安安的去吧。然后该隐也来到教会，然后上帝对他说，你想要靠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做一个义人吗？你想要用你的行为来讨好我吗？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该隐听到这样的话就很生气，说我们都是去教会，为什么你对他说这么好的话，对我说这么指责的话。所以该隐就很生气，把他自己的弟弟，把他自己的哥哥还是弟弟，我也搞不清了，
弟
弟把他自己的这个弟弟杀死了，是吧？所以从那个之后进入了创世纪的第四章。创世纪的第四章是什么呢？创世纪的第四章的世界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创世纪第四章的世界就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世界，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以政治斗争和暴力来维护自己利益的世界。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教父》这个电影，在《教父三》里面有一句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教父三》是这样的一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剧情：教父是一个黑社会。然后他想洗白，他想做好人，他想把他的公司全部洗白，他就去给天主教捐款，然后没想到天主教的人也坑了他一笔，然后他就找一个智者去询问，这个智者对他说了一句话，这个智者说，暴力和政治是一回事，暴力和政治是一回事。大家可以想想这句话，我们中国人说，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江湖，什么是江湖？江湖就是政治，政治和暴力是一回事。从亚当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要使用暴力和政治来维护自己利益的一个世界。所以这个是我们痛苦的原因，这个是我们的生活变得很难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罪呢？就是冷漠。冷漠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这是据说美国有一个牧师，他被分派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状况非常不好，这个教会一直在走下坡路，然后会友越来越少，然后这个教会就成了一个很大的空房子。这个新来的年轻牧师就找这个教会的长老，找教会的年龄最大的一个人，来跟他聊天，说你觉得这个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长老说，我觉得这个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冷漠。Apathy， 冷漠。然后牧师说，那你觉得我可以做什么来改变这个现状呢？这个长老说， I don't know， nor do I care。 他说，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所以什么是冷漠呢？这个就是冷漠。冷漠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概念叫做七宗罪，这个是天主教的一个概念，然后也有人去拿这个东西去拍电影。七宗罪里面有一个罪叫做懒惰，冷漠和懒惰是非常接近的事情。什么是冷漠？冷漠就是在上帝很看重的事情上我们不在乎，懒惰就是在上帝很看重的事情上我们不在乎。亚当是懒惰的，亚当也是冷漠的。亚当在什么事情上懒惰？亚当在什么事情上冷漠？ 啊，他妻子说吃苹果，他没有怎么样，他没有纠正他，是吧？在我看来，在此之前，亚当就是懒惰和冷漠的。上帝说这棵树你不要吃的时候，还没有夏娃。也就是说，上帝告诉亚当说，这个园子里所有的树你都可以吃，只是园中间的那棵树你不要吃。这个命令夏娃是没有亲口从上帝的嘴里听到的，至少圣经上没有记。在此之后，上帝创造了夏娃，所以亚当有一个责任是什么？
教化夏娃，
教导夏娃。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我们是怎么被创造的？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这都是亚当的责任。在我看来，同样在座的，做父亲的，做丈夫的，我们都拥有这样的责任，去教导我们的家人和儿女上帝的话语。同样，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冷漠。该隐犯罪的事情也是冷漠。该隐不明白上帝的救赎计划是什么，该隐不明白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是什么，该隐错误的理解了上帝的救赎计划，该隐不知道是上帝要借着信心来拯救我们。这是谁的责任？这同样是亚当和夏娃的责任，这同样是亚当和夏娃的责任。拉麦的父辈们也是冷漠的。当我们去读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大家有可能会觉得创世纪四章特别美好。我清楚的记得，在我刚去教会查经的时候，查到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点沾沾自喜的表情。为什么呢？因为这创世纪第四章写的人都很厉害啊。然后我这个好像我们就给大家一种暗示，说做基督徒的人都很厉害。你看看我们的前辈们，他们很厉害。我给大家念一下哈，这个是拉麦的后代，这是该隐的后代。创世纪第四章17节到24节的内容，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叫亚大，一个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弟兄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土巴该隐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祖师。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马。然后紧接着，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遭报77倍。所以这段话记载的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段话记载的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生活太难了。这些人他为什么要去打造铜铁利器呢？他为什么需要去打造铜铁利器呢？这些人他为什么要成为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呢？这些人他为什么又成为牧羊牲畜之人的祖师呢？为什么呢？没有一技之长，你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生活。作为一个狗，如果你不会学英语，可能你的主人会嫌弃你。
这是土狗吗？
对，作为一个鹦鹉，你不得不去学习说人话。这个就是一样的事情，是吧？就是这个是创世纪第四章是接着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是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所以创世纪第四章完全写的就是犯罪之后人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痛苦的环境下。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当我们想到生活太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四章，还有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大家谁知道？创世纪第五章只有三个字，总结起来只有三个字。创世纪第五章就是都得死，都得死。创世纪第三章，蛇骗亚当和夏娃的时候说，蛇说你们，和本翻译的是你们不一定死，其实蛇在那里说你们一定不会死。然后创世纪第三章他们听了蛇的话，第四章进入生活太难了，第五章都得死，都得死。然后脱口秀大会里面今年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女的，是北大的硕士，她是学创意写作的。这个人有社交恐惧症，所以她上台的时候总是不敢看大家，然后低着头讲她的段子。 然后他讲段，他在讲段子的时候，他就经常提到一个词叫都得死。他说比什么赛呢？赢了比赛的人也都得死。然后他说的是一个事实，是吧？而且我觉得大家可能在社会当中，如果你去好声好气的跟你的邻居说，你这个沙发占用公共空间了，能不能挪一下，是吧？然后你这个自行车摆在楼道里面，可能会有消防的隐患，能不能挪一下？你的这个邻居可能是很不屑的，不愿意理你，他也不会改，是吧？但是如果你把自己装成是一个社交恐惧症或者社会那个心理障碍的人，你就走在电梯里的时候，对他说，低着头对他说，都得死，都得死。他可能就开始很害怕你，是吧？然后作为一个讲道的人，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失败，因为我就在想，我自己读神学这么多年，我也讲道讲了这么多年，作为我台下的这个听众，好像大家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但是作为说脱口秀的人，只要你说五分钟，你可以为大家带来欢乐，大家可以笑一笑，所以觉得做牧师很失败。所以每当我觉得做牧师来讲圣经很失败的时候，我会想到圣经里的一个人，就是挪亚。我认为挪亚是世界上最失败的牧师。上帝让他造一个船，是吧？大家可能不觉得挪亚是个牧师，我觉得挪亚是一个牧师。挪亚是一个传道人，上帝让他通过在陆地上造一条大船的方式宣告上帝即将来临的审判，非常失败。除了他们家的八个人，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他想带一点人走，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世界上最失败的人莫过于挪亚。
世界上宠物最多的人，
宠物最多的人，对。然后牧师加动物园园长，是吧？然后这个，但是每当想到挪亚的时候，我好像心里又觉得没有那么强的失败感，因为上帝似乎借着挪亚的故事在说，如果你没办法带他们来见我的话，我就去见他们。上帝不止一次说这个话，是吧？上帝不止一次说这个话。上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上帝说，你上山上来，我给你一个石板。摩西上去了，还在山上的时候，底下的人就开始造金牛犊。上帝跟摩西说，你看你没办法带他们来见我，不如我下去见他们，我把他们都杀了吧。然后摩西就苦苦的求上帝说，你不要这样什么什么。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地狱是真实的，同志们，地狱是真实的，不是人死如灯灭，是人死如灯灭灭灭灭灭灭灭灭灭灭灭灭灭灭灭灭，一直灭，但是灭不了，永远的灭，你知道吗？就是无限的灭下去。如果你说人死如灯灭的话，请你把这个灭无限循环下去。我们觉得是我们事实是我们的终点，我们人生的终点不是永生就是永死，这是一个事实，总有一款适合你，不是永生就是永死，总有一款适合你。然后请大家再读一下腓立比书刚才我们看的二章的这个一到十一节的经文。大家有谁找到了？算了，我来读吧。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对，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担负自己的事，不要负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嗯，谢谢。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是谁杀死了耶稣？
犹太人。
犹太人。还有呢？
我们一起的所有人。
我对
对
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杀死了耶稣，耶稣是为每一个人的罪死的。但是下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耶稣已经为我的罪死了，为什么我的生活还这么难？为什么我还像一个狗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不得不去学英文，坐下 sit？ 为什么呢？
就是我也经常在想这个问题。
嗯，
为了耶稣的血都流完了，为什么我们还活那么艰难？
对啊，耶稣已经付上了这个代价，为什么我们还在这艰难的生活呢？这是我的想法，供大家参考哈。耶稣的血保证我们生活的终点不在永死当中，耶稣的血保证我们生活的终点是在永生当中的。但是上帝还有更美好的计划，上帝本可以在我们信主的时候立刻提我们去天堂，他本可以这样做，但是他留我们在这儿有一个更美好的心意。这个心意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心意，不完全是这样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就是他想让我们和他一起在这个世上能捞一个是一个，用我的话说就是能捞一个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挪亚，上帝让我们把我们的自己的生命活成像活成把人介绍进方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个方舟就是耶稣，你在耶稣里面就是安全的。这个方舟就是耶稣，所以挪亚的工作是什么呢？他通过招别人来造这个方舟，他通过雇别人来造这个方舟，他生活中有很多接触其他人的机会，来把别人带领到这个方舟里面来。这个也是基督徒活在地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们能捞一个是一个，对吧？这是基督徒在地上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所以基督徒在地上的意义是，在地上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常常想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你比如说啊，最近的这个事情是阿富汗是吧？然后我们可能是在阿富汗生活的一个非常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一个人，然后我们也想要一个美国的护照，当美军撤退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跟美军一起去美国生活是吧？当然美国政府说好，我给你一个护照，同时我给你这个护照的同时，我给你有一个别的任命，提一下。这个任命是什么呢？就是我给你这个美国护照的同时，我任命你为美国驻阿富汗大使。然后你的任务是什么呢？你的任务就是给其他的阿富汗人发这个护照，你能捞几个是几个。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什么？一方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有天国子民的身份，我们有天国的护照；第二方面，我们是天国的大使，上帝给了我们赦罪和定罪的权柄，上帝也给了我们传福音的这个使命。上帝说你继续留在这里。我们听到这样的使命的时候，我们的老我说你是不是耍我？我想立刻就去天堂，你不要耍我好不好？我一刻都不想在这个这么苦难的生活地上的生活去待。第二个，我们的心我说主啊，你的这个计划真好。我们的心我说主啊，你的计划真好，我愿意多带一些人跟我一起去天堂。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在翻王老师的朋友圈，王老师前几天写了一个纪念他的岳母的文章。王老师在这篇文章里面说，这个岳母临走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原话可能复述的不是特别准确，要不要王老师来亲自来说一下？对，这个，那我就来说吧。王老师岳母对他说，躺在病床上，在他临走之前对王老师说：“你要珍惜你的岁月。”大概是这样，我是不是说的不对？
岁数，
你要珍惜你的岁数啊！就是我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这个我就脑海去想这个场景。因为我也是见过这个老人躺在病床上，嘱咐一个中年人吧，王老师，来珍惜你的岁数。 其实他说的这个话圣经里面有，圣经里面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嘱咐，你们要爱惜光阴，你们要爱惜光阴。所以这句话里面包含很多的内容，就是我们不要只看到我们生活里，我生活的确很苦，但是上帝在这个苦难之中让我们留在这个苦难中有他的美意，而且他留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要珍惜你的岁数，你要爱惜光阴。在什么是爱惜光阴呢？就是不要继续在上帝看为很重要的事情上懒惰和冷漠了，就是去做上帝所喜悦我们去做的那些事情。这个就是珍惜我们的岁数，珍惜我们在地上上帝所给我们一起在地上同行的这个时间。我们还有不多的在地上跟上帝同行的时间，之后我们会在天上跟上帝同行。对，当然生活还是很苦的，所以我自己有这么几个书卷，就是当我觉得生活很苦的时候，我会去看、去抄、去想。一个是诗篇，诗篇里面有很多向上帝呼求的话语。第二个路德记，路德记特别适合抑郁的人看。我自己觉得路德记特别适合抑郁的人看，因为你看不到上帝的手的时候，你就看路德记，路德记里面就有隐藏的上帝的手。第三个就是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是彼得写给在苦难当中去安慰在苦难当中的这个信徒的。然后今天的讲道也我也读一段彼得前书的经文作为这个结束。彼得前书的结尾，彼得前书的结尾，
到了吃中餐，过来吃饭了。
彼得前书的结尾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这年长的指什么？这年长的指的是教会的带领者，教会的牧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彼得前书前面就是在嘱咐这些长老监督牧羊人如何去牧养上帝的羊。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谦卑，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在乎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亚当曾经被魔鬼诱惑，他不愿意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所以如果有什么劝勉的话，我们在生活中，这篇讲到的主题叫做生活太难了，生活的确很难，但是在这样的难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所要我们珍惜的东西，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所要我们去做的，就是伏在他大能的手下，把忧虑卸给他，不要在他所看为重要的事情上冷漠和懒惰。所以这是今天讲到的内容。然后我要不要也一起讲这个圣餐的内容？
先唱歌，
先唱歌，好好好好。